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135号到1144号。这一讲里呢，我们将开始天主教教理的第二卷第一个部分的这个第二章的内容。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主要将介绍这个教会的这个礼仪庆典。那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个小标题，月奥季的圣事庆典1135号。礼仪的教理讲授呢，首先是了解圣事性的救恩计划。在这光照下，圣事性的救恩计划的庆典才能显出其心意。因此，本章的内容是论述教会的圣事庆典的举行。我们将通过不同的礼仪传统，探究七件圣事庆典的共同点。至于七件圣事各有各的特点，将在后面论述。这有关圣事庆典的基本教理，将回答信徒对这些课题所提出的主要问题：谁举行庆典？如何举行礼仪庆典？何时举行礼仪庆典？何处举行礼仪庆典？我们看呢，这个1135号呢，这里面是做了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介绍啊。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那个圣事的救恩的这个特性，也就是说我们在上一章里面，也是第一章的内容，就是从心理神学的角度呢，去作为出发点去看了这个圣事。当我们有了信理作为基础之后，圣事庆典所庆祝的这个意义才能够显示出来。那么本章也就是第二章里面就开始讨论呢，这庆典呢该如何举行。这期间呢要介绍不同的这个礼仪传统，那尤其是七件圣事的这个共同点。那么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只是七件圣事的这个共同点，那么至于呢每件圣事和每件圣事那个不同点，也就是它的独特之处，那么将在这个教理那个卷二的那个第二个部分里面呢有单独的这个讨论。这一章里面将讨论的以下四个主要问题啊，那就是第一个，谁举行礼仪庆典；第二个，如何举行礼仪庆典；第三个，何时举行礼仪庆典；第四个，何处举行礼仪庆典。我们首先看第一条，教会的礼仪庆典。那里面的一，谁举行礼仪庆典？1136号，礼仪是整个基督的行动。凡现在举行礼仪庆典者，已跨越此事的标记，参与天上礼仪。那天上的礼仪庆典完全是共荣和庆祝。那么1136号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小的一个序言。参与礼仪庆典呢，是整个的这个基督，并且也是整个教会的这个行动。那么这里面呢，就比较突出的就是呢，突出的一个含义，当然我们之前也涉及的不多的一个含义，就是天上的教会呢也会参加这个礼仪。所以呢，下面呢，我们就会看出它是从这个天上和地上这两个角度呢来看的。我们首先看天上礼仪庆典的举行者1137号，在教会礼仪中攻读的圣若望默示录启示我们，在天上安置了一个宝座，有一位坐在那宝座上，默示录4章2节的上主天主，以赛亚先知书6章1节，然后是那曾被宰杀而现今站着的羔羊，默示录5章6节，就是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基督，他是真正圣殿的唯一大司祭，同时是奉献者又是被奉献的，是赋予者又是被赋予的。最后那生命的河流由天主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涌出，默示录22章1节，这是圣神最美丽的象征之一。我们看这一条呢，就是关于呢天上礼仪的这个举行者的这些内容啊。那其实呢，在教会一般圣书里面讨论的是不多的。那么这里呢，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留意这里面这个观点资料的这个出处哈，主要是来自默示录呢所记载的若望的这个神事。那么首先他交代的就是呢，在天上的宝座上呢坐着那一位是被朝拜的上主天主。那么以赛亚先知呢就明确的指出了这一点。而这一位是谁呢？那么这一位就是那曾经被宰杀的这个羔羊。那如果他是被宰杀的，我们就能够清楚看到他的特征。所以呢，特征呢是足够清晰的，因为呢他有那些伤和痕，有那些伤痕和那些痕迹，足以证明呢他就是那一位，他就是被钉而死的耶稣基督。所以按照教父们的这个说法呢，他是奉献者又是被奉献者，是赋予者又是被赋予者。这个说法呢跟这个希伯来人书上的这个说法是有点像的哈，他是司祭又是祭品。由天上的圣城内所流出的这个生命的河是圣神最美的这个象征之一。我们记得哈，1137跟1138的在一块看，你才能够明白哈他所表达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含义。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1138号，那么总归于基督的万有参与赞颂天主的职务，也参与天主计划的完成，他们是天上的掌权者，所有的受造物，四个活物，新旧约的仆人，24位长老，天主的新子民，144000人，尤其是为了天主的圣言而被杀的殉道者，末世录6章9至11节，天主圣母、女人、羔羊的敬佩，最后是一大伙群众，没有人能够数清是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的，末世录7章9节。基督呢，在天上呢是被赞颂的这个核心，这一点呢，我们透过上面这一段哈，就是1137呢已经清楚的看到了。那么也参与呢天主计划的完成。那四个活物所象征的是一切受造物，那个四啊有全面的意思，这是在圣经里面常用来指全面的这个含义的一个主要表达。比方说这个大地四极请赞美上主啊，这里面的这个四呢就是全的意思。下一句话呢，他说是代表着新旧约的这个仆人的24位长老，是代表着新旧约内的所有的子民，而新子民的人数呢也是极其富有象征性的，就是144000人。那么它的来源呢应该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呢是12000人，所得到的这个具有象征性的这个圆满的数字啊，它表达的意思呢是圆满，那里面它主要表现的形式呢是象征。他们中呢有不少人呢是殉道者，那么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女人呢是指的是圣母、羔羊的敬佩，然后呢是这个所有被选的人都聚到这个羔羊面前来行这个赞颂的这个礼仪。所以呢到这个1138号啊这个结尾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看得清楚，就是整个我们所看到天朝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呢，这些圣者们他们所做的是举行他们的这个礼仪，而礼仪的核心呢就是赞美坐在宝座上那一位。我们看这个1139号，当我们在圣事中庆祝救恩的奥迹时，圣神和教会使我们所参与的就是这永恒的礼仪。那么1139号呢来总结前面那个1137跟1138，就是天上的这个礼仪的参与者与我们地上礼仪的这个参与者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就是呢我们在地上举行礼仪的这个时候，我们参加礼仪的这个时候，那么也有这些天上的神圣的这个临在。所以呢你看礼仪呢是多么神圣。我们看这个下一个标题，圣事礼仪庆典的举行者，那么这个是指的是这个在地上的这个举行者，1140号。那圣事庆典的举行者呢是整个团体，即基督的身体联合其元首。礼仪行动呢并非私人行动，而是教会的庆典，教会呢则是合一的圣事，就是在主教的领导下集合并组织起来的神圣子民。所以呢礼仪行动呢属于教会全体，显示教会全体并涉及教会全体，但教会的每一个成员按其身份、职务及具体参与的不同，其在礼仪中的行动也不同。因此呢礼仪本身的性质是要有信友在场主动参与的团体庆典，该尽可能强调团体的庆祝，这要比个人或近乎私下举行的更为优先。那么本条这个引用文字这个出处哈、啊，是来自礼仪宪章的26和27号。旅途中的教会的这个礼仪的性质啊，首先呢是具有团体的性质，那么就是联合基督代表着整个团体，所以呢这是任何私人性质的活动呢所无法比拟的。那么这整体的特性呢用礼仪行动的话来表达呢，就是它属于教会全体，显示教会全体并涉及教会全体，用这三个词来表达。那么在其中的每个成员呢都按照各自的这个身份和职务呢来参与，尤其是表现在呢有平信徒参与的礼仪中，比没有平信徒参与的这个礼仪呢更能够显示出这个团体的特性。比如神父呢个人私下举行的这个弥撒，就不如呢有信友参与的这个弥撒更能够代表教会的这个团体的这个礼仪特性。但是呢那我们要知道，即便是神父一个人在举行的这个弥撒，他仍然是代表着整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仍然是一个礼仪的这个行动。我们看这个1141号，举行庆典的会众是受过洗礼者的团体，他们借着重生及圣神的复油，被祝圣为属神的圣殿及神圣的司祭，未能奉献属神的祭品。这普通司祭指是属于基督唯一大司祭的职务，由基督的全部肢体所分享。慈母教会切愿引导所有信友 完整的、有意识的、主动的参与礼仪庆典，因为这是礼仪本质的要求，也是基督信众借圣喜而获得的权利和义务。他们是特选的种族，王者的司祭，圣洁的国民，属于主的民族。伯多禄前书二章九节。那么这里呢，文字的这个出处啊，是来自这个教会宪章的第十号。那么借着圣喜圣事呢，加入了这个教会，这是信友哈，更借着这个父油被祝圣为司祭，好奉献呢属神的祭品。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通司祭职啊，我们之前呢也有所介绍。那么普通司祭职的这个根源呢，就是分享基督大司祭的这个职务，而全部职体呢都分享这个职务。那么由此呢就能够衍生出来的义务呢，就是呢教会愿意所有的信友啊，能够完整的、有意识的和主动的来参与这个礼仪庆典，因为这是礼仪本质所要求的，也是基督信众呢借着洗礼而获得的这一份权利和义务。那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解释一下呢这三个词，那也就是完整的、有意识的和主动的这个参与这个礼仪。那么完整的呢是在强调呢礼仪呢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个全部过程，比如拿弥撒来说的话，那就是它包含着弥撒举行期间的这个不迟到、不早退的这个全部时间都在。有些人呢这个参加弥撒的时候，他喜欢呢在弥撒开始之后呢他才到，而有些人呢喜欢呢是这个领完圣体之后呢就匆忙就离开了，他不等神父念完这个结束祷词。如果呢有教友偶尔有一个这种情况哈，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什么着急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那如果是经常的话呢，那么这就是表示呢这是没有完整的参加礼仪了。那么有意识的是指呢参礼时的一个态度，那么随着礼仪的这个引导，这个一步一步的紧紧的跟随，也不溜号，那么这种呢是有意识的这个参与。当然这个不溜号呢也显示在哈，不能弥撒里面的时候一会儿看看手机哈，一会儿再抢个红包，一会儿再干点啥似的哈，那这些呢都是缺少意识的一个表现。最后一点呢是说的是主动的，也是指的内心，强调内心的一个态度，就是参与礼仪的时候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出自内心的这个渴望，心甘情愿的去参加，而不是被人强行带来参加礼仪的。所以呢这三个词呢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来作为这个讨论哈，那无疑呢是非常合适。我们看这个1142号，但是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作用，罗马人书12章4节。那么有些成员蒙天主的召叫，在教会内并借着教会为团体做特殊的服务，这些仆人借着圣至圣事被拣选和祝圣，圣神透过圣至圣事使他们有资格以基督元首的身份为教会全体成员服务，圣职人员有如基督司祭的圣像，由于教会圣事是在感恩祭中得以圆满实现，那么主教的职务呢也是在主持感恩祭时最为明显，与主教的职务相通的司铎职务和执事职务呢也是如此。在这个1142号里面，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里面的这个第2号。那么这一条目啊，它其实它给我们介绍呢另外一部分的这个司祭职的这个拥有者，当然他们是稍微有一些特殊，他们是公务司祭职。那我这里面讲的特殊呢不是说是好和坏的这个意思，那其实在数字上来说，拥有公务司祭职的这个人数呢要远远的少于拥有普通司祭职的这个信徒。那么因为被招选的这个原因，他们是以基督元首的名义来为啊那些具有普通司祭职的这个信友呢来服务。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说法啊，就是1142号里面有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圣职人员呢是基督司祭的这个圣像，他用圣像这个字。那么他表示什么呢？他表示呢公务司祭职的这些人，他们是以基督的这个身份临在于礼仪之中的一个最强的一个表达，是一个基督的这个圣像临在于这个礼仪之中。那么这个其中啊，尤其是呢显示在主教呢在主持感恩祭的时候呢，就是主教的职务呢最能够被彰显出来，也是最优越的。那么像类似的就是啊，分享主教职务的这个司铎和执事呢也有着一个类似的一个表现。我们看这个1143号，此外为使信友普通司祭职能充分发挥其不同的服务功能，还有其他特殊职务，这些特殊职务不是经由圣职圣事祝圣的，他们的任务是由 主教按礼仪传统和牧民需要而制定的，伏祭员、读经员、释经员以及歌咏团的成员都是在履行真正的礼仪职务。143号呢，这里面呢有一个引用是来自礼仪宪章的第29号。那么除了我们之前呢所讨论的这个普通的司祭职、公务司祭职在礼仪中的这个职务之外呢，还有一些职务，当然这些职务呢是属于在礼仪当中的职务哈，是主教根据需要呢所特别授予的这个职务，好能在礼仪当中呢更合适的尽职。那他们是哪些人呢？是这里面指的是这四类人员。第一个是伏祭员，第二个是读经员，然后呢是这个释经员，以及呢歌咏团的这个成员。那这里面呢稍微呢做一个解释哈，前两个职务，那也就是伏祭员跟这个读经员，在教会的这个传统里面哈，这个凡尔这个礼仪改革之前呢，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执事是六品哈，在六品之下还有五品，然后四品、三品、二品，那么其实呢这个读经员呢就是那个过去那个二品，那个伏祭员呢就是过去那个四品，所以呢是由读经到伏祭，所以是二和四，是过去那个二和四。但是现在礼仪改革之后呢就没有二品四品这样的这个说法了，他直接就用这个伏祭员跟读经员这样的一个礼仪的职务。那么今天呢这两个职务哈，也是这个主教呢在授予这个执事圣职之前呢必须要授予的，就是一个修士哈，准备要做神父的话呢也是要先授给他读经员这样的一个职务，通常呢是同时授予的，也就是读经员跟这个伏祭员同时授予，然后呢再授给他这个执事的这个圣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六品。但是这里呢为教友们所授予的这样的一个职务呢，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在礼仪当中服务，通常呢是不考虑的进一步的去授予他们其他的这个职务。当然如果要付给他们这个执事圣职的话哈，因为有男性的教友可以做这个终身执事，那么他也要领受读经员的这个职务和伏祭员的这个职务。释经员呢在一般小的堂口里面用的不多，那其实呢他也是蛮有用的，他是在比如说在主日的这个三篇读经之前呢，在读经台呢去做一个简要介绍这样的一个专职的这个人员，他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的这个训练。可能生活里面能够见到的就是新牧道之路，在他们的弥撒里面通常会有这个释经员的这样的一个职务的出现。那么另外呢就是歌咏团的这个成员，他们呢是主教呢拣选这些人，为了让这些人呢能够在礼仪当中能够更合适的尽职。我们看这个144号，因此在圣事庆典中全体会众都是礼仪执行者，个人按自己的职务行事，但都是在圣神的合一之中，而圣神在众人内工作。在礼仪庆典中，无论是圣职人员或信友，每人按照仪式的性质和礼仪的原则完成属于自己的职务，只做自己的一份，却要做得齐全。那么这里面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礼仪宪章的第28号。那么经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呢，其实我们不难看出，在圣事的这个庆典当中啊，全体会众呢都是执行者，那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是局外人，也更不要成为旁观者，这跟我没关系，我今天啥活没有，不是的。只是大家的区别呢只在于呢就是需要各尽其职，那么依照天主圣神的这个指引，不管是神职人员也好还是信友也好，要善尽自己的这个职分，这样就满全了礼仪的要求，所以要善尽自己的职分。那我刚才提到那个有些人说，那我今天也不读经，也什么都不干，我就在这闭着眼睛参与，大概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即便你没有在外表上执行任何职务，那么你在内心里面是不是也要配合着这个礼仪的这个进行，按照这个礼仪的这个引导，一步一步的这个去尽量满全这个礼仪的要求呢？当然，所以呢，最后的这一条呢，就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强调。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